争的胜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，而在于战略的成败。林彪的撤退，杜聿明的进攻，使蒋介石觉得已经稳操胜券了，而毛泽东正在筹谋着改地换天。
让杜聿明从松花江边回来的原因是，蒋介石和宋美龄已经到了沈阳，那敢不回去吗？杜聿明到了沈阳，先向校长做了汇报，紧跟着部署了军事。蒋介石一高兴啊，还游览了北陵。正在这么时候，一辆军用吉普车飞速开进陵园，车子停住了，一个参谋从车上跳下来，把一个皮夹交给杜聿明，报告长官急电。杜聿明拿过来打开一看，顿时脸色就变了。蒋介石在旁边看见他，光平发生什么事儿？报告委座，鞍山海城告急
啊！原来呀，我军从四平撤退以后，毛泽东电示林彪，要我们的南满部队积极动作，把北上进攻的敌人给拖回来。于是四野副司令员韩先楚就发动了安海战役。
杜聿明非常清楚，鞍山海城是沈阳的南大门，大门一丢，共军就可以长驱直入，而城里自己的主力部队不多，到头来不仅自己束手被擒，连委员长也在劫难逃，怎么办呢？他连夜调集了几十辆军车，然后又飞电让孙立人回师南下解海城之围。他跟孙立人有矛盾，怕他说话孙立人不听，就向蒋介石建议，校长，孙军长来了之后，最好您亲自交代一下，让他马上回师解海城之围，海城丢了后果不堪设想。嘿，你不必担心了，我看184师能守住，孙立人我放了他三天假。杜聿明一听放三天假，警官接要的时候你放哪门子假呢？还想多说，老蒋把脸沉下来了，就这样决定了，你下道命令叫海城的184师必须坚守待援。我杜聿明只好遵命照办了。
站在蒋介石、杜聿明、孙立人闹矛盾的时候，韩先楚已经指挥着部队全歼鞍山守敌，兵临海城城下。184师的马营长率部投诚，韩先楚亲自还接见了他，同时给他写了封信，让他把这封信带给184师的师长潘硕端，劝他率部弃暗投明。这个时候海城已经在民主联军的手中了。
再说184师的师长潘硕端，他原来啊是云南王龙云的部下滇军将领，但是在他没调到东北之前，曾遭过蒋介石和杜聿明的毒手，至今依然是耿耿于怀呀。那么为了说明这段缘由，咱还得详细的说几句。先说这龙云，号称云南王，在云南经营了多年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，是个实力派人物。老蒋对此不放心呐、认为自己对他没有办法，这云南对自己是个威胁，怎么办呢？几次插手都插不进去，因为这个龙云不白给呀，老谋深算，处处设防。蒋介石一琢磨怎么办呢，真是苦思冥想。后来他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自个儿的学生 杜聿明。老蒋把杜聿明找来，面授机宜，杜聿明向校长做了保证，校长放心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就这样，杜聿明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飞抵昆明。到了昆明之后，见着龙云呐、啊，哎呦，这杜聿明真会来事儿，长辈长，长辈短，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，围着龙云团团转。凡是龙云他的事儿，不管大小，杜聿明都给办得非常得体。那么一开始，龙云对杜聿明有反感，提高了警惕。时间长了，一看呢，这人不错呀，所以对他就改变了态度了。要不说处处你得加小心，人心难测呀。再说这个杜聿明，对龙云手下的重臣也极尽拉拢之能事，搂脖子抱腰，亲哥哥蜜姐姐，投其所好。这蒋介石偷着给杜聿明开了一张巨额支票，告诉杜聿明，你随便花，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有钱能使鬼推磨呀。时间不长，杜聿明把这帮人全给围拢住了。1945年4月，蒋介石把杜聿明找到重庆，一见面就问他，你来的时候有的人看见吗？没有。您放心吧，谁都没看见。好，你干得不错呀，现在你马上回去，着手准备解除龙云的武装，不过要谨慎从事，不要前功尽弃。明白。杜聿明又回到昆明，回去之后他找了个题目，是解除日寇的武装，做那个沙盘模拟演习，排长以上的都自己亲自教导。龙云这会儿对杜聿明言听计从，就把大权交给他了。杜聿明呢，就把这龙云安排到五华山，就那弹丸之地供他去从。然后杜聿明啊，利用这个机会，把军事要塞、军火仓库、飞机场、电台、报社等等等全都控制在手中。同时，蒋介石还下了一道命令，命令龙云手下的大将卢汉带着三个军开往越南河内，接受日本投降。这叫釜底抽薪，把主力部队给调走了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啊！蒋介石亲自飞往西昌是坐镇指挥，他把杜聿明给找来，交给他一张委任状，告诉杜聿明，你拿回去给龙云，他同意也得同意，不同意也得同意，倘若有反感就把他一举歼灭。是。就这样，杜聿明回去了。现在龙云呢，成了光杆司令了，那还不好办呢，没到50分钟全部解决了战斗。到了这时候，老龙云才知道上了当了，掉着眼泪离开了云南。蒋介石还做出个姿态叫社会各界看，他呀马上下一道命令，把这杜聿明撤职查办，理由是在云南处理不当。可没过多久，蒋介石又命令杜聿明到了东北，做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。
五华山事变是日本投降后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第一枪，这第一枪是由抗日战场转为内战战场的杜聿明首先发射，但是扣动扳机的是杜聿明，为他瞄准的却是蒋介石。蒋介石是内外有别呀，事关中央和地方的矛盾，他首先要铲除地方；事关国共之争，他必然要剿共灭共。
五华山事件传到河内，滇军大哗，纷纷请缨返蒋。卢汉一听苦笑一声，呵呵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我现在也无可奈何呀， 只好逆来顺受了。就这样云南问题解决了。后来这老蒋啊跟共军争夺东北，又把滇军的60军93军调到黑土地。你说这帮人能不恨老蒋和杜聿明吗？这杜聿明也深知这一点，这两个军刚到东北就叫他呀给肢解了。60军分成3摊，而且置于嫡系部队的监控之下。60军军长曾泽生身边就剩下一个工兵营啊。曾泽生大发牢骚，我成什么了？我他妈的连降了8级呀、啊！哎，潘硕端也不服气儿，掏着来试探军长的口风。军长，难道咱就这么忍了吗？哎，你看，小日本投降了，好不容易抗战结束了，老百姓该休养生息了。可这老蒋把咱调来打内战，这得打到啥时候？另外，这杜聿明把咱的部队都给肢解了，往死路上逼咱。军座，你得为弟兄们选一条生路啊！哎，不要说了，我也有难处啊。你想想，我们既不是共产党的人，老蒋又把咱们视为一己，咱们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呢、啊。说端呢、啊，要冷静啊。不然的话，一失足成千古恨呐、啊！现在共军兵临城下，海城岌岌可危呀、啊！潘硕端怎么冷静啊？偏赶这时候，东北长官部还派了个少将督战员。我这小子以钦差大臣自居，见着潘硕端就质问：“你这个仗怎么打的？”潘硕端一听，什么？我这仗怎么打的？他妈的来的！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他这一发火，副师长过来了。师长，算，跟这种人置什么气呀、啊？他值当置气吗？哎，督战员一听，就像话吗？啊，你说谁呢？你说我是什么人？你呀、啊，我看你不是人，你是狗。有种到前线，咱比划比划，哎。有什么可说的你？你什么挑鼻子挑眼的？你想造反吗？督战员刚要发火，往四外一看，就见团长、营长一个个怒目横眉，吓得他一缩脖子，蔫溜了。临走还说呢：“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啊！”潘硕端一看他走了，把桌子一拍，啪！娘的，这个仗没法打了。哎，副师长就问师长：“您说咱应该怎么办？”逼上梁山，您的意思要起义、跟军长打招呼了吗？没那时间了，来不及了。那师长这么做，军长的安危怎么办？哎呀，没那时间了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怎么的，咱领着弟兄也闯出一条生路来啊！我看就得这么办了。正这时候，参谋长马逸飞拿着东北长官部紧急的电文来了，报告师座，长官部急电。先别说这个，我问你，你看咱们海城能守到多久啊？顶多一天。现在共军架云梯攻城，炮火猛烈，恐怕一天都守不住了。援兵几时能到达呀？咱们旅电告急，他们就是按兵不动，见死不救。就即使答应了，最快也得3天。长官部怎么说的？长官部命令我们死守海城，不准突围，不准撤退，站到最后一人一枪，违者按军法从事。这还有活吗？副师长，去把我的弟兄给我叫来。时间不大，铁哥们都来了，多数是团营长啊。这时候潘师长发言了：“弟兄们， 我掏心窝的说几句啊，我们大家同生死共患难多少年了，情同手足，这次我们到了东北受尽了窝囊气，这老蒋和杜聿明啊把咱们往死路上逼呀、啊、打内战打内战，剿共剿共，剿到哪一天20年了，越剿越多，我看再干下去没有出路，今天我当众声明，我要领着你们起投靠共产党，你们愿意不愿意？愿意，愿意，赞成，同意。好，既然这样，咱马上就起义投降。
时值午夜，城门上系下来四个穿便衣的人，他们身上带着潘硕端师长的亲笔信，来找我们四纵联系起义。当夜幺八四师起义成功，潘硕端不久又发出了起义通电，朱总司令致电慰问，毛泽东亲自签署了命令，任命潘硕端为中国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军长。幺八四师的起义震撼了整个国民党军队。